们就想说唱完这两出也就差不多就是时候该回家。王夫人就说可不是，也该趁早叫你哥哥嫂子歇歇。他们就知道客人来这么多真的忙死了那个贾珍啊尤氏就男主人女主人忙得不得了，他们心里又不静意思是说家里还有病人然后又要招待客人，其实很为难他们。所以这个女主人就说太太们又不常过来，说你们又不常来，你们多坐一会儿吧。好，所以客人要走就说怕打扰了，主人就要留说你们不常来多坐一坐才有趣呢，天还早呢，说这么早回去干什么。所以凤姐就起身往楼下一看，说爷们都往哪里去了，有没有发现所有的男客都坐在楼下。所以凤姐就站起来看了一眼，那其实女客都不太敢看的就是男客的那个地方，她就站起来看了一眼，说爷们都到哪里去了。旁边一个婆子道，爷们才到宁熙轩带了打十番的人吃酒去了。你就知道贾琏跟贾强都不爱看这个戏，觉得是怪无聊的，所以他们就带了打十番的他们自己去玩去了，因为他们觉得今天没有玩意儿，所以他们大概自己安排什么赌博啊什么去玩 的这些东西。好，然后凤姐就说在这里不便宜，背地里又不知道干什么去了。这里面讲的是谁？是她丈夫贾琏，就是她，因为她其实在关心她。其实王熙凤是一个非常恶霸霸的太太，那个贾琏怕她怕得要死。后来贾琏有一段就找了一个道婆，就是用符咒要害死王熙凤，有一段，因为她实在是每天被王熙凤骂，因为她王熙凤太厉害太聪明，所以那个丈夫就有点窝囊的感觉。你在这里看到王熙凤看戏看戏就看起来看她丈夫在哪里，她不是看其他的男客，其实说贾琏又跑到哪里去，她说这又便宜了她不知道背地里又跑到哪里去干什么。因为贾琏也真的是只要有五分钟看不到她就搞了一个小太太，常常就在外面又弄了一个丫头。后来尤二姐尤三姐就这个问题，她讨了尤二姐，然后王熙凤后来又把尤二姐害死了。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王熙凤的厉害，刚好又碰到她身边的男的都够窝囊的，所以她就越发厉害，因为全部都是被她制住的这些人所以他们已经走了，所以王熙凤说在这里不便宜，背地里又不知道干什么去了。所以你不太容易注意到王熙凤这句话恶狠狠的，就是晚上大家要回去算账了要去跪一跪算盘这样子，背地里又不知道干什么去。尤氏就笑了，说哪都像你这个正经人呢就说哪里人都像你这么正经。因为尤氏是一个非常软弱的女人，她就纵容的她的贾珍在外面简直是为非作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银上添香楼都跟贾珍有关。所以因为尤氏本身太软弱，所以家里面很多事情都管不好，那个男的就常常为非作歹的。所以这里面的对话就有一点有趣就是尤氏说哪里都像你这么正经，就说说笑笑，点的戏也都唱完了，方才撤下了酒席，那么上了饭，大家吃完了晚饭才出园子，然后来到上房坐下，又吃了茶，才预备了车，然后向尤氏的母亲告了辞，然后大家才离开了。你可以看到一天的宴会到这里做结束。可是有没有发现从客人进来一步一步的铺排，到现在一步一步吃完饭喝完茶送车，车子送回去，整个就是一个宴会。你再去看像白先勇写的这个游园惊梦的小说，那个就整个是一个宴会，其实完全红楼梦的这个结构，就是钱夫人来了，什么谁来了，然后唱戏，最后送，然后发现钱夫人没有车子，坐计程车走，整个都是红楼梦结构。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小说其实在现代小说里发生非常大的影响，就是当代的作家很多都从这些结构里面在学东西所以那个时候白先勇也不过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写游园惊梦的时候其实就把整个这一段的这个结构都已经用进去了所以大家可以在红楼梦里面会发现很多在创造上非常有趣的这个启发，就对当代的艺术家。那我们可以挑出非常明显的，像张爱玲受到红楼梦的影响，跟白先勇受到红楼梦的影响，就是从红楼梦里面得到的启发以后变成的现代的新的创作者他的那个转换的这种形式。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就送客了，然后邢夫人王夫人就说二位婶婶明天还过来逛逛，有没有发现这个过生日还不只是一天呢，第二天还要演戏还要板斗就是说其实是好几天的宴会，说明日还过来逛逛。那王夫人就说罢了罢了，我们今天整整一天也累了，明天歇歇吧。所以王夫人邢夫人就表示说明天不来了，可是年轻人就会玩你知道贾琏贾强可能第二天就请什么玩意儿来了，所以其实这个过寿有时候就是好几天，好几天的这种过寿。那王夫人就说她明天不来，又上了车。好，贾瑞这个时候你有没有看到贾瑞也在旁边， 因为这个家族的宴会，所有家族人都会在嘛，对不对？就是好多好多客人。贾瑞由不时拿眼窥着凤姐，就是因为他不敢靠近了，因为这个时候他的身份是很卑微的身份，他远远的拿眼睛还在偷偷的看着这个凤姐。然后贾珍他们进去以后，李贵才拿过马来，所以宝玉骑了马跟了王夫人走了。然后贾珍跟一家子的兄弟子侄吃过了晚饭，那么大家散了。那么第二天众族人等又闹了一日，所以 你可以看到第二天他就没有重复去细写，可是告诉我们第二天还是在过宴会啊，不必细说。所以这个宴会的这个部分就告了一个段落。可在这十一回的结尾的部分，他一定要交代一个事情，就是贾瑞的事情，因为十二回整个的重点在写贾瑞。好，所以如果讲宴会的结尾应该在这里，就是不必细说，这里第十一回就结束了。那么下面就是开始对第十二回的衔接的关系。那么此后凤姐不时亲自来看秦氏，因为她不是答应秦可卿有空就来坐坐吗？就来看看秦可卿。秦氏秦可卿有时候好几天，有几天又不太好。那么贾珍尤氏贾蓉好不心焦啊，家里有一个病人非常焦虑。然后又提贾瑞到了荣府来了几次，所以你可以看到几个县在最后做了一个结，就是贾瑞总是往荣府跑，王熙凤总是去看秦可卿。好，这几条线在交错着。那每次贾瑞到荣府都刚好凤姐就到宁府去看秦可卿了，所以大家有没有感觉这两条线被穿在一起，就秦可卿要死亡，贾瑞也要死亡，他们两个都在走向死亡，可是中间的关键人物好像是凤姐在穿针引线，两种不同的死亡的形式。所以你不细看的时候完全看不出来作者为什么会把秦可卿跟贾瑞写在一起，可是现在结尾的部分就看出来了。好，这年正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到了冬至了，交接的那几日，贾母、王夫人、凤姐就差人去看秦氏，回来的人说这几天没有天病，也没有大好，所以还是那个样子。那贾母就有点心疼，说这么好的孩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不晓怎么办。说可是到冬至了还不天病，可能会有好的指望吧，就特别有一个这样的希望，说着一阵心酸，然后跟凤姐说：“你们娘俩好，明日大初一的，过了明日，你后天再去看看他。”好，所以过去看病也有选日子的，那初一十五，大家都不宜探病，所以说过了明天以后，那后天你去看看他，那到底怎么样，你回来告诉我一下。所以到了初二，这个王熙凤吃了早饭就到宁府看秦氏的光景，没有添什么病。那脸上的身上的肉全瘦干了，所以就跟他说了半天的话，又开导了他一番。那么回来就回老太太啊，就要跟老太太报告，因为秦可卿说那天贾母赏了他枣泥馅的山药糕啊，这个大家回去可以试试做，我觉得并不难做的，就中间包枣泥，外面是山药的这个糕，觉得很好，因为秦可卿没有胃口，可是贾母赏的这个枣泥馅的山药糕他觉得非常好吃，好像刻化的动，就是能够消化，所以凤姐就很高兴说明天再给你送来。那他就又走了。好，这里面就把王熙凤看秦可卿的这个事稍微的略过，可是凤姐就跑去看了尤氏，然后就跟尤氏提醒说这个病好像老是不好，要不要准备一下后事。好，已经在埋伏下十三回秦可卿要走了，然后尤氏也不敢讲，就是说我已经暗暗的叫人预备了，就是后事都在预备，就是那个东西，那件东西当然就讲棺材啊，所以古代人很忌讳就不可以讲这个字，所以那件东西不得好木头，暂且慢慢的吧，就是说还没有找到棺材啊这件事情。所以凤姐就吃了茶就回去跟贾母回报了这个情况，那也就表示说秦可卿也给老太太磕头这些事情。好，然后凤姐就回家，回到家里的结尾就带出了贾瑞的这一段。凤姐坐下来的时候问家里有没有什么事，那平儿就说刚才端了茶递了过来，说没什么事，就是三百两银子的利银旺儿媳妇送来了。有没有发现王熙凤一直在放高利贷，王熙凤放给旺儿媳妇，就他们的佣人，然后这些人缺钱，家里可能小孩子要结婚啊，要用钱，王熙凤就给他们七三百两银子，可是高利贷每个月要给利息，所以王熙凤很厉害，在经济上也是不得了的一个人，所以利钱送来了。然后又接着讲说瑞大爷打听奶奶在家没有，就说贾瑞来了。然后这个平儿就有点奇怪，说怎么这个贾瑞最近常常来啊？ 怎么会常常来？凤姐听了就说，这个畜生何该求死，看他来怎么样。那平儿不太懂，就问他说，为什么瑞大爷只管来？凤姐就把这个事情，九月里碰到他的事告诉了他。然后平儿就讲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个没人伦的混账东西，起这个念头叫他不好死，这样。那凤姐就说，等他来了我自有道理。所以你看到，就接到我们下午要提到贾瑞整个被整死的过程。所以十二回非常完整，就是完整的在写贾瑞一步一步的掉到他自己情欲的陷阱当中去。那你当然可以说是王熙凤厉害，可是另外一方面也是贾瑞好像不克自制的走向那个情欲的死亡，然后去对比出贾瑞一死秦可卿也死啊。所以我一直希望大家注意这两条线是它的关系是什么，就是情既相逢必主淫这句话其实一直是作者的提醒啊，一直是作者提醒，就是这个精神的升华跟肉体的单逆其实是一体两面啊，是一体两面的东西。Thank you.